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主日我们讲到士师记第13章参孙的出生，讲到参孙出生的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神就主动赐恩典，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整本圣经不仅向我们启示。耶和华是怎样的神？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主？更加向我们启示耶和华要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反复在最近的灵修啊，包括主日啊，我反复提到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申命记》摩西之歌的最后一节经文啊。那段经文最简洁明了的揭示了整本圣经。神要成就的旨意，就是他要报复、报应他的仇敌，洁净他的地，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神必定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仇敌的手，并且洁净他的地土。所以在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伸出手，要赐下参孙。参孙一出母胎，就要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借着圣洁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我再讲一遍，参孙的特别是因为前面所有的事实，以户利用左手的便利，基甸。依靠耶和华的帮忙，耶和华和祭奠的刀，这些事实他们都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某种恩赐，或者神出手来帮助他们来击败仇敌。参孙不是的，参孙依靠的是什么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以为参孙依靠的是头发，当然不是。参孙依靠的是神所赐给他一出母胎就有的圣洁的力量。所以神要使参孙一出母腹，就是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是离俗归耶和华的，是圣洁的他的百姓。神要使用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14章我们就要看到神是怎么来使用参孙的呢？参孙一出母腹就是拿西尔人，但是他的一生啊，从14章一直到后面16章参孙的死啊，基本上记载了他的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亡，他的一生是怎么成为一个拿西尔人。我先用比较快的速度把14章这样一个，因为参孙的故事啊引人入胜啊，大家都很熟悉。我先把这个整个14章他讲的内容啊，他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啊，简明的先讲一下啊。参孙下到亭拿，亭拿是什么地方？亭拿是非利士人的城。参孙出去闲逛。逛到他的仇敌的城市那里去，逛到非利士人、以色列人的仇敌的地盘上去了，知道吗？参孙到亭拿，看到一个女人，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就喜欢她，让他的父亲一定要娶这样的一个女子做他的妻子。然后参孙就去要去迎娶这个女子，中间呢杀死一个狮子。在婚宴上出了一个谜语，跟对方赌30套衣服。参孙的妻子诓哄参孙啊，把这个谜底讲出来啊，参孙就到亚士基伦非利士人的另外一个城市击杀另外30个非利士人，拿衣裳去赔给人家。好像你觉得这个故事虽然引人入胜，高潮迭起啊。但是你会好像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些什么。它的情节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14章，其实它围绕着三个谜语来开展的。14章一共有三个谜语。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明白这里，你能够看出这里面的三个谜语，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文本结构，并且进一步可以思想它的属灵含义。好，然后我们细致的再来看，到底讲了什么？我刚才说了，参孙下到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就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非利士人。参孙偏不去其他地方，既不去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里面去找自己的妻子，也不去其他地方，也不去其他的异族。当时以色列人周围有摩押人，有亚门人。参孙没有去这些地方，参孙偏偏去的是非利士人的城市，而当时以色列人正好被非利士人所辖制，参孙看上的恰恰是以色列人的死敌，非利士人家的女儿，然后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愿你们要给我娶来为妻。”然后他的父母说：“你的弟兄的女儿们，本国的女中岂没有女人吗？岂没有女子吗？何至要到一个未受割礼的人非利士人那里去娶妻呢？”以色列人当然在摩西律法当中，在申命记当中，神不断的吩咐他们不能与。不能，他们的儿子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嫁外邦人的儿子，是因为怕沾染上这些偶像的崇拜。所以，当然非利士人的女子是不能去娶的，因为他们不仅是未受割礼的，未受割礼不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不在上帝恩典当中的百姓，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这就意味着参孙如果去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他不仅违背了圣洁的律法，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有可能引起他本国的百姓对他的什么？对他的仇视。所以他的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但是参孙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仅仅是停留在因为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仅仅停留在好，他们非常的知道参孙从一出母胎，他就是归耶和华做拿细尔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参孙在他出生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妈妈所说的三件事情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是他一出胎就要归耶和华做拿细尔人，而是神要用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是被神差派来击杀非利士人的，他现在却要去成为非利士人的女婿，娶非利士人家的女子。与非利士人所拜的神形影，所以其实参孙的父母，他们自始至终从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起誓见面以来，他们始终没有抓住一个重点，就参孙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参孙在他后面他的行为当中，他一直都是被动的去履行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成就，都不是他主动的。要去行使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事，所以参孙脑海当中根本没有这样一根弦。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明确的命令的，这个命令是来自于耶和华的，他从来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一点，从来没有意识到神要赐给这样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女子这样一个家庭，以一个儿子。神要使他一出胎做拿细尔人，真正的目的就是因为他要借着他圣洁的力量拯救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们是不知道的，忽略的。当他父母反对之后，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我们看到参孙跟他父母在对话的时候，参孙是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的。如果参孙他是要去行使耶和华在他身上的一个命令和使命，参孙当然可以奉耶和华的命令去行，不听任何人。但是参孙没有，参孙之所以不听父母的，很简单，因为我喜欢他，因为爱情的力量，因为情欲的作用。到第三节结束啊，从14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结束，他给你描绘的一个参孙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完完全全被肉体的情欲所引导的。他既不求告耶和华，他做任何事情既不求告耶和华，也不听从父母，既不遵守父母们的劝告，也不遵守以色列人的律法。他既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中的拿细尔人，圣洁的代表，他是比以色列人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这就是参孙，参孙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而在13章的最后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孩子渐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但是这样一个渐渐长大的、被神赐福的、耶和华的灵感动他的这样的一个参孙，他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这时候14章出现了第一个谜，明白了吗？这时候有第一个谜语，什么谜语？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这就是第一个谜。第一个谜是什么？参孙和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参孙的这一生不是他主动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而是耶和华主动推动他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去行。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什么事？就是参孙竟然喜悦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并且执意要娶她为妻，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就是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不是参孙要攻击非利士人。本来参孙攻击非利士人是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但是参孙他们早就忘了，参孙现在喜欢的是一个女人，无论这个女人是谁家的，就是俺就是喜欢，我就是看上了，所以必须要把她娶回家。他们不明白这个背后是有耶和华的旨意在这个后面的推动，所以圣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而这句话从这时候开始，记住这里讲的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从14章、15章、16章一直到参孙死，是一个总括的，就是神要在参孙在自己的行为当中，任意妄为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这是耶和华要借着参孙去成就的。无论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怎么样的败坏，怎么样的悖逆，怎么样的忽略上帝的命令，但是神要使用他，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旨意必定成就。这个旨意在哪里？这个旨意就在13章第5节那个耶和华使者所说的话，这时候参孙还没怀孕呢，这时候他的妇人还没有怀孕呢。耶和华使者就说，这个孩子一出母胎就要归神做拿细尔人，并且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不仅他必定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手，而且他必定起手拯救，他必定开这样一个头，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直到大卫王。好，这个线索是极其重要的。等到以后讲撒母耳记，讲甚至到列王记啊，至少讲到大卫时代对非利士人的征战，我们都要回到这节经文当中，你才能明白这节经文真正后面的属灵含义，才能明白大卫王，大卫一生最大的宿敌仇敌非利士人，在这场征战当中，到底 意味着什么？腓力四人代表什么？啊，这以后再讲。腓力四人的奥秘以后再来讲啊。所以这个命令，参孙所领受的这个命令，在参孙还没有在他妈妈母腹当中，夜华的使者就已经定下来了。只是参孙不知道，他的父母忽略，参孙任随着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去行。参孙如今是被他的眼睛，我眼睛看到了这个女子，我心里喜欢，我就要把她娶回家。他完全是按照这个样子去行的，他的父母也没有去提醒他。实际上，耶和华在你身上有特别的使命，有吗？没有，因为他们也早就忽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耶和华，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参孙的这样的一个喜欢，随从他肉体情欲的喜欢，是出于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命令，是必定要实现的。好，这是第一个谜啊，这是第一个谜。这第一个谜，圣经已经给了答案了。就是在整个参孙后面所有他的经历当中都符合这个原则，就参孙任自己的心意去行，但是背后的推动、背后的旨意是耶和华要行、要去做的旨意，哪怕参孙是大大得罪神的行动，都是出于神。好，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呢，参孙就跟他父母下亭拿去了，因为这是当时的规矩，可能要去提亲。但是第五节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们到了亭拿去了之后呢，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很明显，从下文可以看到，谁去了葡萄园呢？参孙的父母去了吗？没有，说明因为这件事情，参孙击杀狮子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是谁去了呢？是参孙一个人去了。就是父母们呢，可能是去提亲了啊，父母们拗不过参孙去提亲，而参孙一个人呢，到了亭拿的葡萄园。你们觉得很奇怪吗？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参孙是谁呢？参孙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怎么能进葡萄园呢？生葡萄鲜葡萄，从自核至皮，一切东西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亭拿这个地方的葡萄园是非常有名的，就这个地方盛产葡萄，葡萄是当地的特产，是当地的网红景点。明白吗？然后参孙就到了亭拿了。第一，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孩；第二，到那葡萄园逛逛。明白吗？所以参孙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拿细尔人的。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妈妈是记得的。这个孩子从小，因为他一出母胎就是拿细尔人，为什么呢？所以我现在在怀孕的时候，我也清酒浓酒不能喝，所以他妈妈一定是知道的。他父母有没有跟参孙讲？一定是讲的。不然参孙的头发从来都没有剪一剪进过，但是参孙有没有遵守拿细尔人的条例呢？从来没有，从来都没有。然后他到了葡萄园之后，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然后呢就会有传就会有讲那个圣经解读呢，有很多传道人就会说，因为参孙违反了啊拿细尔人的条例，进了葡萄园。所以神就差派一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以此来警醒他啊，要来管教他。这个不是重点。参孙，我刚才讲了，参孙去找自己的女儿啊，随意要娶腓力士人的女子做妻，出于他的情欲。参孙要到亭拿的葡萄园里面去参观，也是出于他肉体的需要。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又要成就一件完全出于他的事情。这里并不是出于神就要让这个狮子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而是有个少壮狮子向参孙吼叫。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把这句话划出来，在参孙的一生当中，以后会问你们有多少次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这时候圣灵开始在他。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开始工作，这个工作大大感动参孙，让他做了一个选择。什么选择？一般人看到这样一个少壮的狮子，当然是跑或者是叫人。参孙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帮忙。一个少壮的狮子，圣经特别说一个少壮的狮子，非人所能够去打败的，这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时候圣灵大大感动他，感动参孙干嘛呢？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自己找死的选择。什么选择呢？竟然想要把这个狮子杀死，而且手无寸铁。这就叫圣灵大大的感动，不是参孙想要把这个狮子击杀，而是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竟然冲向这个狮子，而且还把狮子轻易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普通的人不要说撕裂山羊羔，你撕裂一只鸡都撕不开来。而参孙撕裂，这里用的词叫撕裂，它不是仅仅是杀死。他不是用弓箭，不是像大卫一样用石子，他是用双手，就把这个少壮狮子给撕裂了。这非人，非人力所能为。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吗？神为什么让参孙进到亭拿，进到葡萄园闲逛，然后少壮狮子出来，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吗？现在知道吗？因为这是参孙第一次使用他的力量，这是参孙人生第一次使用他的力量。我现在问你们，现在第二个谜出来了，第二个谜是什么？现在是在十四章出现第二个谜语了，第二个谜语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参孙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我相信参孙这时候，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大大惊骇，自己的双手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竟然一个少壮的活的狮子被他活活的撕裂，这就是第二个谜。这个谜是贯穿整个参孙的一生的，就是他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这就是神要带领参孙到亭拿的葡萄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参孙第一次感受一下他身上的这样一股能力。这也是一种提醒。那你用了这个能力，你要做什么？就是要提醒他，让他去知道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超对普通人来说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到底是为什么？好，过了一些日子啊，圣经特意说过了，这些细节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第一次呢，可能是去提亲，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去商量聘礼应该给多少。然后等到谈定之后，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再下去是正式娶那个女子的时候，参孙又去看这个死尸了，又去看这个死尸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件事情让参孙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时候的参孙，他又要去看这个死尸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多久，我们并不知道，过了些日子，过了多久不知道，就是意味着参孙连自己都不相信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再去看这个死尸，这时候看到有蜜在死尸之内，他就用手取蜜，参孙再次打破拿西尔人条例。因为拿西尔人是不能碰死尸的，无论是人和动物的尸体都是不能碰的。所以参孙取这个蜜拿出来给他父母吃，只是没有告诉给他们听这个蜜从哪里来。然后他的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这个筵席规模很大。腓力斯人好像也很给这个参孙面子，请了30个人来陪伴他，所以这个筵席是规模是很大的。然后参孙再次的怎么违背那些人的条例？因为这个筵席一定是要喝酒的，婚宴岂能无酒呢？当然是要喝酒，而且参孙是新郎。必定会喝酒，所以你从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就可以发现，参孙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个拿西尔人。这件事情他父母是知道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过遵守过拿主动去遵守过拿西尔人的条例，从来都没有。那 关于要去击杀、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这样一个使命，就更加早就不清楚了。好，然后在这个筵席上要猜谜语，这是当时近东的风俗，相当于一个娱乐活动。这说明这个筵席是完全按照非利士人的习俗来办的，不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他举行的不是圣约婚礼，明白吗？是完全世俗的一个婚礼，所以他们用一些谜语啊来娱乐，这是种娱乐的一种形式。然后参孙呢就说了一个谜语，而这个谜语呢，竟然用30件礼衣、30件衣裳、30件礼衣、30套衣裳，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极其贵重的一笔财富，因为衣裳都是要自己亲手做的，特别是外面的衣裳都要绣很多东西的，所以是很值钱的。所以他们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然后他说谜语说给你们听。参孙说吃的从智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当然他们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之后他们非常的生气，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我们要用火烧你和你的夫家。你必须要帮我们，难道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的所有吗？所以他们绝对不可能去承受要失去这笔财富的一个代价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威逼参孙的现在的妻子来套出参孙的这样一个谜底。然后呢，参孙的妻子呢就在丈夫面前啼哭。参孙最受不了的就是他的妻子的啼哭啊，然后后面就把这个谜底讲出来了。到了第7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这意思就是说啊，最甜的是蜜，最强的是狮子啊。就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蜜和狮子。然后参孙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母牛犊是不能耕地的，用母牛犊耕地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们违反规定，就违反规则，违反了游戏规则。所以一方面是在嘲讽非利士人，另一方面称呼他的妻子叫母牛犊，这是一个极其羞辱的称呼。这是表明参孙对他妻子的恨意。然后耶和华的灵再次大大的感动参孙，参孙就下到亚士基伦击杀了30个人。这30个人 nobody 无名无姓，白白的天神下凡，把他们衣服全部夺了，而且被杀了。你觉得公平吗？啊？参孙下到亚士基伦，下到非利士人的另外的一个城市。随意在街上看谁是衣裳比较漂亮的，就把这30个人杀了，抢了他们的衣服。参孙做的事情有公平可言吗？啊？没有公平可言。这30个人是最冤枉的，他们没有做任何伤害参孙的事情，但是白白被击杀。然后被取了衣服，然后就把这个衣裳去交还给到那样的人。在这件事情当中，在这个14章的范围当中，这个30个人所做的，参孙对这个30个人所做的事情符合吗？不符合，符合公义的原则吗？不符合的。但是为什么神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去做呢？因为这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是公义的，因为他必定要报应他的仇敌，因为这些是耶和华的仇敌。随后，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这个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讲。好，现在我问你们，14章第3个谜语是什么？14章第3个谜语很明显是参孙提的这个谜语。参孙为什么要提这个谜语？ 参孙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谜语？整个十四章是参孙被神所使用，第一次出场。从前面已经跟你们讲了，从他下到亭拿，被一个女子吸引，完全出于肉体的情欲；从他下到亭拿的葡萄园，撕裂狮子，也完全出于，从他角度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从他到婚宴上面，可能喝的都有点大了，提出这个谜语，而且参孙已经预料到没有人会猜得出来，所以他才把赌注压那么大。参孙自己有这个30套衣裳吗？他也没有，这就是一个赌徒的心理，我什么都没有，明白吗？但是我要把你们所有的夺了走，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但是神一步步借着这些事情来推动，神就是要借着参孙的手，是上帝主动的，不是参孙主动，是上帝主动的。我再次强调，不是参孙主动的去回应神，参孙主动的去顺服上帝的命令，参孙主动的按照耶和华的圣洁的原则去行，不是的，是上帝一步步主动的借着参孙的手要击杀他的仇敌。那么第三个谜语是什么呢？参孙这个谜语到底是什么？十四章是整个参孙一出场，他人生的第一个场景。好，这幅场景就已经开始为整个参孙神所使用这样的一个不配的器皿，要实现他的旨意，想要表达的。我再讲一遍啊，我把刚才的话重新再讲一遍。在这里，参孙到底行的对还是不对，不重要。神要使用参孙，哪怕是非常悖逆的、败坏的行为，去实现上帝的旨意，这是后面的一步。但是上帝的旨意实现了之后，神要借着他拯救他的百姓。借着他击杀报应他的仇敌，借着要洁净他的地，要表达什么呢？你们听懂这里的逻辑关系吗？你们在读圣经，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要思想三个层次啊。我再讲一遍。第一，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参孙所做的事情，不仅不是一个拿细尔人应该做的，也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应该做的。神使用参孙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哪怕是非常败坏的行为，是神要主动的实现他的旨意。参孙没有主动的去回应神，没有主动的要去实现上帝对他的一个命令，没有，是神要主动的实现他的一个旨意。那么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他要报应他的敌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么这些旨意成就了吧？当然必定会成就。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三个层面你要透过耶和华必定成就的这个作为去思想，神要表达什么呢？神透过他拯救他的百姓，透过他要击杀他的仇敌，他要表达什么呢？这就是谜语，知道吗？你们知道这个谜语的谜底在哪里吗？你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至少在我的听所有的道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牧师解释参孙为什么要出这个谜，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好像觉得参孙因着他的经历，他就出这个谜语，他可以出的谜语多了去了，我相信参孙肚子里可能有很多谜语，参孙为什么要出这个谜语呢？所以这个参孙为什么要出这个谜语？才是这里最大的谜语，明白吗？而实际上，这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耶和华要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从参孙提出的谜面引出来的，而是从参孙这个谜面所蕴含的谜底引出来的，是借着非利士人。透过参孙的妻子套出这个谜底所讲的话引出来，18节， 到了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啊，现在你输定了，因为我们知道谜底了。你心中的谜底是什么呢？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这就是耶和华要做这一切事情，使用参孙，实现他的旨意，做这一切事情要表达的内容。这群人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谜底，谜底是什么？这世界上有什么比蜜还甜呢？谜底是什么？强者是谁？这世上有什么比狮子还强？但是。真正的神要传递的信息，谜语是什么呢？谜语不是14节的谜语，你们知道吗？我再讲一遍，你们要了解这里的意思。谜语不是14节，吃的从吃者来，甜的从强者来，那个谜语到底是什么？那个谜语的谜底好像是18节，但18节本身就是谜语，明白吗？理解我意思吗？18节本身就是谜语，还没有解完。18节的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这句话其实就是神要借着非利士人的口去提醒参孙的。我刚才说了，在参孙整个的一生当中，他是任意妄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任意妄为的。但是神使用他的任意妄为来实现上帝美善的旨意，但是上帝也不断的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参孙核心的信息，要唤醒参孙。让参孙的眼睛睁开。实际上，参孙的眼睛瞎，不是最后被非利士人刺瞎的。从14章，从他出生，他就没有睁开过。但神不断要让他的眼睛要打开来，让他明白核心的内容。这些话就是这个两个问题。你看，有哪个谜底是用问号来的？问号，明白吗？是用问号来的。他为什么要反问参孙？就是要让参孙去寻找答案的。参孙要寻找到的答案，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这个参孙可以马上回答：有什么比狮子还强？他的双手比狮子还强，对不对？不很明显吗？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是谁把狮子打死的？是他的双手，是他的能力把狮子打死的。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有什么比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那一个看上去不能战胜的少壮的狮子还强。参孙现在不明白他的双手代表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圣洁的能力。圣洁的能力，就是参孙真正的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洁的，有什么比蜜还甜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蜜还甜。诗篇19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都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什么东西比蜜还甜呢？遵行耶和华全备的命令。这是什么？这就是圣洁的能力。你们明白这个谜语当中套着的谜语吗？所以这里在讲什么，知道吗？这篇在讲什么？参孙不明白，非利士人不明白，他的父母们不明白，以色列百姓不明白，他们既不明白耶和华的命令，也不明白耶和华的旨意，他们更不明白。耶和华所赋予他们的是什么？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身上的能力来自于哪里？这个圣洁的能力，参孙身上的圣洁的能力，理应该是整个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要得到的，因为他们是神圣洁的国民。这个遵行律法的甜蜜，本应该是他们可以尝到的，因为他们在万民当中，独独因着耶和华的怜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使用这样的能力， 没有在这样的顺服当中而行，却被辖制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而不能自知。你们现在可以，如果你是新约的基督徒，圣灵就会感动你，让你知道这个应用在哪里。你们知道你们的能力吗？你们口中称什么为甜呢？以赛亚书说，当以赛亚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什么？他们的罪在哪里？他们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甜为苦，以苦为甜。我们原来在外邦人时候，我们是完全瞎眼的，知道吗？根本分不清光与暗，我们的感受也是完全模糊、错谬的，根本分不清甜与苦。你分得清吗？你们心里面愁苦的东西是什么？你们心里以为甘甜的、喜乐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是作为耶和华的圣洁的百姓，作为耶稣基督圣洁的名去分辨吗？参孙不明白，以色列百姓不明白，知道吗？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奥秘，根本不明白耶和华的旨意背后真正的核心，他必定要夺回，在这个世界上面夺回他圣洁的百姓，他必定要将他的命令刻在他百姓的心板上，他必定要让他的百姓主动的顺服他的命令去行。好，14章是参孙一生的开始。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涵盖整个参孙的一生。主日讲的参孙的出生背后的属灵含义，但是在参孙这一生被神所使用的过程当中的属灵含义更加的深，并且跟他的一生是相关联的。神要主动的赐下参孙拿细耳人，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上帝也要在全地都黑暗的时候赐下他的儿子作为圣者，而他的儿子要赐下圣洁的能力给他的百姓，给他的教会，去成就他必定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因为他所赐下的儿子是世界的光，凡在跟从光去走的、去行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好，这是士师记第14章啊。今天就先我先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先有个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旨意必定成就。你的百姓必定被你从万民当中呼召出来，也必定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被洗净，在他的生命当中活过来，跟从你，打这在地上美好的仗，洁净你自己的教会，洁净你自己的百姓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归正，手里面洁净，可以来跟从你，愿这样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